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贤子。最近啊，我看了一部火遍华人世界的电影《阿嬷的情书》，跟着里面的人物潸然泪下。人和人素昧平生，却能忠诚地温暖一生，这是怎样的一份傻傻的却又高尚的爱呢？然而回到现实中，我忽然醒悟，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爱中，该有多少素昧平生却温暖一生的见证，比这部电影更伟大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不是每周二都在上演吗？正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李凯文弟兄，他正要用如同老电影一般的故事，把我们带向从神而来的那一份温暖一生的爱之中。首先，我们为您有请出徐启明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跟这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听我们今天特别的嘉宾的李弟兄的分享跟他的见证。我们求主特别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求主的圣灵借着李弟兄能够感动每一位听到他故事的人，都知道，都看得到，都能够了解到，在他生命里面所做的主是哪一位，然后看到他每一步走的都是在你手中所带领的。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时候，也能够真正的得着，能够从这里有得到神那里来的祝福。我们求主特别祝福每一位在座听到看到的朋友们，都能够在一起享受到我们从神那里来看到他所赐给我们弟兄的生命里面的爱跟带领。我们求主祝福这样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李凯文弟兄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1985年移居美国洛杉矶，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土木工程系，1986年信主受浸成为基督徒，1997年开始在美国洛杉矶方泉谷第一华人浸信会聚会，至今2024年开始做国语成人主日学辅导老师。李凯文弟兄和太太牛中华姐妹育有二子，儿子优秀，成就非凡，都在参与教会服事，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基督化的家庭。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凯文弟兄。
你好，玄子姐妹，大家好。
我们看到黎弟兄非常的精神抖擞啊，告诉大家黎弟兄是一位健身达人，但是也是我们成人主日学的教师啊。那黎弟兄，今天您选择的主题很特别啊，叫素昧平生却温暖一生，您是怎么会想到这个主题的呢？
现在我已经58岁，在我整个的这个目前的人生当中呢，我遇见了许许多多这种素昧平生的人，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善意与温暖，所以让我在我的人生当中记忆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能够深深的感动我，感动我的一生。同时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孩子提起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三个素未平生却让我们能够温暖一生的小故事。我的家庭，刚才玄子姐妹已经说了，我是85年与我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一起移民到美国，与我的父亲团聚。因为我的父亲呢，那是在1983年离开了中国，然后移居到了美国。当时他是美国公民，因为我的父亲是在纽约出生的。这个照片当中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我的爷爷呢，他最早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进入到公职，然后呢，国家派遣他到美国去留学，他是在密西根大学做留学生。在那个时候呢，他认识了我的奶奶，她刚也是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没有多久，然后他们呢，那我的父亲就是在纽约出生了。左边的照片呢，是讲的我的爷爷他，在我父亲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们学成回国，然后呢，这是他们在1937年在南京照的照片。所以说，那我的父母呢，我的妈妈她是一名外科医生，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我的父亲呢是在最早的唐山铁道学院毕业。那他们当时分配在北京，我妈妈在北京人民医院，我的父亲呢，他是在铁道部下面一个建设设计所研究院工作。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移居去西北做这个建设大西北的这个团队当中，所以我和我的妹妹是双胞胎，我们出生在五都斜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当中是在我父亲1983年来美之前，我们全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么我的父亲他当时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我的姑姑她是起早来到了美国，那么她告诉了跟我父亲呢，他们一直有书信的往来。那我父亲非常小的时候呢，他回到了中国，那么当时也没有任何的证明啊，所有的东西来证明他是在美国出生，这也是神的安排。那么我的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留下来我爷爷的一个日记本，那所有的篇章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部都被他们销毁了，唯一的留下来的就是他的出生的地址和他出生的年月日。那我的姑姑借着这个地址，然后去到了纽约这家出生的医院，还真正的找到了他的出生证，所以这也是感谢神的带领。然后我的父亲就来到了美国，在来美国期间，这也是让我今天所聊想到的是，父母是我们最大的托举，他自己的孩子是唯一能够用生命来呵护他的孩子。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我的父母已经都50多岁了，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几乎是没有外国语言，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来学习。那么，我的父亲来到美国之后，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有电脑，能够更好的去绘图，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mechanical engineering。他是机械工程师，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绘图。我们知道， 当一个工程师，他最好的语言表达就是绘图，所以他来到美国之后呢，那他就去到一个绘图的学校去学习英文，同时也去学绘图，看一下美国与中国有什么的不同。那他的老师看到他的这个绘图的技能之后，就把他介绍到了这个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来自于日本的，也是一名基督徒。那他们是在这个长崎，我们叫做 Long Beach 的美国海军基地，然后介绍了我父亲在那里工作。那么我讲的第一个小故事就是素未平生。就是我父亲在工作这一年当中，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史先生和他们一家。那么，史先生有传播人的道理，圣经的一些内容，所以，那么我的父亲也慢慢了解到神，也慢慢了解了圣经的这些道理。那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刚才看到在照片上，我们家虽然不是一贫如洗，但是在那个年代，虽然我父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有当时稍可以讲不错的一些收入，但是我们移民到美国来是需要很多的经费。那么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有在申请我们去移民美国，那么大家知道美国是需要经济担保。那么在我父亲刚刚去做这个造船厂去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金钱能让我们一家五口能够获得这种数额的经济担保，所以那我的父亲一直在踌躇这件事情，但是让我们所看到神的带领，史先生和史太太，他们素未平生，但是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房产来给我们做了担保。那这份情是让我们一家可以记一辈子，因为大家知道，经济担保是这个是概念，是说，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不了解一个家庭背景的时候，如果他们在美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担保会被政府流失掉，或者是做了什么坏的事情以后，但是史弟兄他的家人能够这样的去付出。这是让我看到第一个故事，神的爱。
还是很哽咽啊，还是很感动的。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而且我们很难想象到，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下，一家人能够移居到美国，在当时应该是陕西的第一例吧？我听说，那我
是的。
想，知识分子传承的家庭，而最终他依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震撼而更加感动的。那这位史弟兄后来把您们全家带到教会了吗？那您当时接受主的救恩了吗？
是的，当时我们一家来到美国之后，那么史弟兄还有史太太，他们有一开始去接送我们一家人去教会，同时呢也帮助我们从比较远的地方，当时从长崎就搬到了教会的附近，我们来到 Huntington Beach 教会的旁边，所以也每周依然带领我们去教会。那么当时在1986年，我85年来的，1986年我有接受主，也受浸，成为神的子民。当时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 因为刚来美国，我们过去所受的这个教育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教育，所以突然有一个信仰，让我感觉到我只是看到教会他们所的友善和他们的这个友好，因为我们是来自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但是从现在让我想想的看，我那时候的信主实际上只是感觉到教会的人非常不错，但是真正去了解神的救恩，还有神的爱，还有所许许多多圣经的真理是非常不够的。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服侍神。服侍教会，让我感到是我去一个很好的改变。当时我在这边上高中，高三就是 junior 还有 senior。到了 senior 的到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呢，那大家知道，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大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需要去打工，填补家里的一些开销。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有去过Del Taco 是这个墨西哥的一个快餐厅，同时也有去过这个 Popeye 叫做大力水手的炸鸡店。而当时我的同学在那个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小留学生。是来自于台湾，他们都非常的富裕，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看到他们开的好的车子，然后到处去玩，所以让我感觉到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子，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也迷失了自己。那么我也由于去学校去上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去了 UCLA 去上学，慢慢慢慢，实际上我是迷失掉了自己。那么，1997年的时候，我太太在工作当中认识了，弟兄姐妹，有一位是叫刘小香姊妹，还有一个是克莱门弟兄，他们让我的太太看到了。神的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陌生、素未平生，但是能够帮助和支持在工作上。所以我的太太呢，当时就，由同事介绍去了这个城县方全谷华人第一浸信会，我们全家也就陆陆续续的来到这个教会。但是当时在这个教会过程当中，就好像启示录。里头所提到的第二章提到，我本人就好像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不冷不热，所以说没有当初受洗那种火热的心情。所以这也就是让我看到我们一个新的基督徒，当我们成为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满腔热血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走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世界上的诱惑，被一些事情去干扰，让我们慢慢慢慢消磨掉我们的热情。所以，这也是说。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回到神的面前，需要读神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里头所谈到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智慧和真理，才能让人从欲望蒙蔽中摆脱出来。所以，当我们要想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 智慧，什么是来自神的真理。我2029年的时候，有一件，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小故事，素未平生，但是却温暖了一生。2029年的时候，我妹妹
二
的
零
孩
二
子，
二零零九年
二
吧，
零零九年，抱
对
歉，
对对，
2009年，我妹妹的孩子，儿子只有6岁半吧，他被诊断出了脑癌。那么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让我再一次看到弟兄姊妹的爱。抱歉，因为。
没关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同身受哈，因为神就是这样的，让万事相互效力，神也
是，
是这样，透过素昧平生的很多很多的家人，却在温暖我们的心，他就是想换回我们，
是
那
的，
段时间是您妹妹家里的孩子生病了，是吗？
对，等于是我的外甥。当我每次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会看到那个孩子的眼神。因为他的这个眼神让我一辈子无法忘记，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我妹妹是双胞胎。我想大家知道，双胞胎过去我们讲到是心连心的。那么
对。
在那个艰难的时间里，这个孩子的学校的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基督徒，他的母亲告诉了他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洛杉矶Torrance 的灵粮堂的教会。当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们第一时间来到我妹妹家，来陪伴她一起祷告、读经，同时他也给我们妹妹他们带来一些食物啊，在这个方面的一些支持还有帮助，同时也在医疗方面帮助他们。后来呢，也是这些弟兄姐妹帮我妹妹的孩子办理了后事，举办了这个追思礼拜。所以当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给我的打击也是，当我们科学无法解决我们的生死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全部的心思转向上帝，转向神。但是，当我们所追求的上帝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埋怨。我们认为上帝为什么没有看顾我？所以，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我后悔，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如今，当我想起，回想起来，我们的上帝在耶稣33年的生命当中，他早已知道他要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和他的结局。他的心必然和我们是一样的，心如刀割。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只有6岁多的时候，我们心如刀割。我们想想，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33年是如何的心是如何的痛。然而当时的我却无法理解我们上帝的这个心思。所以，约翰福音第9章，那光是真光，照亮了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神，耶稣当他在最后走上十字架祷告的时候，他当时有说到，神是否把这个杯挪去？但是我们的耶稣没有听到父亲的回答，他知道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说：“愿成全你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他是用他儿子的血来换取了我们的这个救赎。所以，通过我妹妹的这件事之后，因为我一直在埋怨当中，所以2012年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身体不好，我为了照顾他们，所以我停薪留职。当时我1999年，加入到加州高速公路局，叫 California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Caltrans，一直到如今到现在。但是在途中的时候，我有照顾我的父母，我停薪留职。停薪留职一年之后，我开始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在天津开启于一种闯荡人生的这个一生吧。那么在天津这个往返的过程当中，2015年我亲眼目睹了天津大爆炸，所以这个事件让我看到，让我开启了人生真正的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它的价值在哪？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我们的工厂就在这个照片的对面。这个照片是日本丰田汽车，当时所有的汽车全部都烧毁掉。那么让我看到了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之后，我结束了往返的这个中国和美国的生意，那是在2018年。后来大家已经知道，2019年底或者2020年初，我们发生了这个疫情，新冠疫情。所以当时我才更加体会到这一路走过来经历，仿佛真是受到了神的保护，因此内心充满了这个震撼还有感恩。那么，当初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依然心有不甘，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也是让我学到了一个新的功课。我们可能在困难当中，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我们很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神他会知道，在我们后面，待会我们所谈到的启示录当中，我会更深透的去讲。在我回到美国之后，那么我开始去找工作，但是这也是我有一个认识了20多年的一位老弟兄，泰德刘弟兄，他再一次帮助了我，开导我，让我认识了神，所以让我能够思索今天玛拿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供应玛拿。这个玛拿，大家知道，在圣经里头有记载，每天只能拿够量，只有周六的时候可以多拿，因为星期天他们休息。当每一天你多拿的时候，这个玛拿呢，它会坏掉。所以这也是从圣经提醒我们，叫什么？够了就好。但是我们的人性，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是贪。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吃了这个苹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苹果，我们把它归结于罪。实际在这个罪里头，我们真正的是改变了我们上帝所照他形象所照我们的基因，这个基因里头增加了什么？我们增加了恨，我们增加了贪婪，我们增加了欲望。这就是今天我本人自身所犯的 这个罪，贪婪。所以这也是让神更进一步的让我看到神在圣经里头所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感谢主啊，非常的震撼啊！我觉得讲的时候娓娓道来，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有跌宕的厚重历史，有强大的知识体系装备，甚至还有生与死的考验。而这一切很可能会让很多人成为教会的浪子，但是神的手却从未放弃过。在每一个生命关键的时候，神都会借着很多素昧平生的家人，把我们一步步带回到他的面前，而真正的答案就在他那里。真正答案就是他的爱，这实在是太奇妙、太神奇了，也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而且我觉得黎弟兄，您这一次经历了这样的一些生死考验之后，您再次回归就应该真正的回归教会了吧？您真的是体会到了神的慈绳爱索了。那您在教会里起初的服侍是怎样的呢？
这次我们回到教会之后呢，我们开启参与接待、探访，同时最初我们是在美文姊妹家原美文姊妹家，我们有查经。那现在呢，我们也在我们家开放有查经，有弟兄姐妹一起了解神的话语。那2024年开始呢，我开始接受成为这个主日学的教导的方面，但在进入教导这个侍奉的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主日学的老师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关注，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时事，因为我们去了解圣经，我们不能跟我们这个现有的世界最后脱节，所以我们持续的学习圣经，面对这个不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也常常依靠什么？依靠圣灵的指引，才能够更深明白的去了解神的旨意。所以大家所看到，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一个人。那么这也是说，当时我在中国大陆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这个吃啊喝的这种应酬，所以我去健身房。所以今天我所看到的塑身，就如同了信仰，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也需要我们去学习取舍。唯有坚持，还有操练，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改变自己。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他们讲有29%的人去健身房，持续的去健身房，在国内只有1%。所以，我们需要取舍，去付出，我们要舍去一些代价来。所以，人生常常是一连串的什么选择的积累，而在平凡的这个繁华的这个世界的诱惑当中，我们常常被这些金钱、地位、学识所有的东西所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教会当中，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赐给每一个信徒不同的这个恩赐，所以如教会如同一个身体，那众肢体呢各有它的功能，所以彼此配搭，互相服侍，才能成就神的功。所以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我们可能有些人是适合于教导的，有些人适合于探访的，有些人适合于关怀的，有些人适合于牧养的，所以我们都是教会的每一个肢体，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在教会当中，我们不需要去特意去模仿谁，我们是活出我们的自己，活出神的样子。实际这也就是，马拿讲的，足够了。
感谢主啊，终于能够回归到教会，而且真真正正的开始进入到服事的生命。刚才我听到您说，您在健身的时候或者在平时的默想的时候，常常会被圣灵带领。我特别的感恩啊，因为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我也觉得很新奇啊，居然健身的时候还可以默想经文，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都在神的手中，而我们具体的还是需要我们用自己对神的那份爱、那份感恩来回应我们的神。我听到现在的时候，我终于在为黎弟兄感恩了，说黎弟兄您和神的关系终于不再是素昧平生了，而是温暖一生的关系了。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再听一听呢？
是的，下面我相信，在我认识神以前，神他已经认识了我，并在他的计划当中引领了我的人生。所以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第三个小故事。那我把它认为是一种传承。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从小呢是在教会当中长大。在信仰中学习认识神，所以一路走来，虽然他们也有挑战，也有挣扎，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挑战与挣扎是神在圣经里头从来没说过我们不会有挑战，我们不会有挣扎。那么，但神他始终能够给，始终以他的恩典和信实是在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老大呢？一直在教会里头服侍，也一直在支持一些宣教的事工。他在北加州工作的时候，有在教会做很多的服侍。当他去到这个Michigan 去读书的时候，在那里头也有。现在呢，他人住在这个费城，费雷达菲亚，他也在那个教会。做很多的服侍与事工，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小的花絮想提一下，我儿子呢，他是在 Michigan 读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所以很非常巧的时候，我的爷爷也毕业于这所学校，所以事隔将近100年，他也同样跟他的祖父。在同一个学校所毕业的，那么我想
哇，
谈的就是，
太感恩了！这是儿子他自己选择的，还是说很巧合的，能够同在一所学校里呢？
当时他有被录取3家学校吧，那我们还是选择了说去你曾祖父所去的这个学校。所以我们感觉到这有非常大的意义。
是的，是的，那您的小儿子呢？
所以下面呢，我这个介绍一下我们小儿子，也想透过他的这个故事，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看到神的作为，能更加体会他的爱与带领。2年多前呢。我们小儿子加入了一个帮助流浪者街头公益，医疗服务团队。这个医疗服务团队叫做 World Work，它是在全美最大的一个公益组织。那么我们小儿子他是在高中毕业后，去考取了叫做 EMT，美国叫做应急医疗的这个执照。所以，当他大二的时候呢，他参加了这个组织，所以那就为这个组织嘛，他们主要做的是为无家可归的这个人们聚集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伤口的护理，还有医疗的服务，心理的关怀，并帮助他们联系社会的这个资源。所以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小儿子越来越体会到，知识固然的非常重要， 它却只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只是一个工具。真正宝贵的是神所赐给你的智慧，能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应对，以是应对各种应急的情况。神为他这个赐给他这些技能，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够代表我们的神，去祝福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陌生的人。所以在一次他的这个小的团队，他领的一个小的团队，在这个街上巡视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了一个墨裔的一个年轻人，由于吸毒可能是过量了吧，所以已经身体发生了这个抽搐。那么他们就是他带着这个小分队呢，就做了急救的这个处理，同时也联系了这个急救车，把这个孩子送到了这个送到了医院。那么一个星期以后呢，这个男孩子的母亲带着这个男孩子来到了他们这个医疗团队的这个设置点。那他的母亲突然就跪下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小儿子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所以流泪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这个意想不到的场景触动了我们的小儿子，他不仅看到了一个母亲对孩子无条件的爱，也真实的感受到生命被挽回所带来的这种激动与盼望。所以从这以后，他更加的坚定了他自己所选的道路。他明白一点，医疗不仅是治愈身体，更是在人的痛苦中传递神的爱，帮助的不只是你认识的人，同时帮助的也是更多的陌生人。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也是道成了肉身，亲自来到这个世人的中间，与受苦的人同行。所以街头这个医疗公益的所做的事情，正是实现了这是神耶稣道成肉身的精神，走进了伤痛者，进入他们的处境，以行动来彰显和怜悯，以爱心带来他们的盼望。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是别人的陌生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素未平生的人，我们去帮助他们。
特别的感动哈，我们看到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美满家庭的背后，其实不仅仅有血液的传承，有血脉的传承，更有金钱的传承，有真理的传承，这个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受人于恩，但是我们又把神的爱能够带给其他的人，特别的感恩啊！我想到一句经文叫“我们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为着黎弟兄的全家人感恩呢。那黎弟兄，我最近听丽霞姐说呀，她回美国的教会啊，在听您的成人主日学讲课，尤其说您讲到的启示录讲得特别的好。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启示录呢？
是的，启示录啊，我再一次静下心来，我看启示录。当然，过去我所看到的里头都是灾难，但是今天我所看到的，它不是灾难，是神。我们看到神的大爱，他再一次、一再再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末日将到，希望我们回到神的家。所以今天我所看到的圣经能够流传几千年，同时在近些年，它一直是销量第一的一本书， 实际上，让我们真正看到的生命的精髓，就是当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我们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不同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去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心灵的安慰。所以，今天我们看我所在圣启示录当中，我今天只提一个三个我所看到的一个重点。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你上到我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于你。后面我们看到四活物一直在提你来，你来，是神也天使让老约翰上到这个天上去看，看什么呢？看我们讲。昔在、今在和以后永在的神，好像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所演的，叫我们现在人所看到的，就是明天、今天还有昨天。那么你来在这里头，神不断的去重复你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读圣经以后百思不解。那么我感谢神。他的圣灵的指引，所以让我看到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个最高的山。在这里头，马太福音里头他所谈到的是耶稣在旷野40个日，出来之后，魔鬼领着耶稣来。那今天我们从这个圣经所能看到的。带到最高的山，也就是说，魔鬼的极限，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眼地上的事情。神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整个天上的事情，所以这个让我们真正知道，上帝向他儿女所启示的永生与将来的荣耀，魔鬼呢？只是让我们世人看到这个所谓的繁华和诱人的这些东西，所以神让我们信徒能坚定信心，相信上帝所预备的必是最好的。所以这个让我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让我看到在启示录第11章第19节，当时所谈到的，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了约柜。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所谈到的约柜，我们最后所看到的约柜，也是在列王记下，在这个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里头，约柜放到了里头。啊，最后再一直没有再谈约柜。那么只有在耶利米书3章16节里头预告，人不再依靠这个约柜，就是耶利米书提到人不再提约柜。那么他所讲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约柜在旧约的时候象征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它是一个物，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不断的埋怨神。那么，神让摩西建了这个约柜，让他们知道神与你们同在。那么，最后我们所看到啊，列王记以后，我们不知道这个约柜到哪里，在新约的前面这些里头也没有提到约柜。最后所提到这个里头，让我理解到的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在预告人不再依靠约柜这一个物件，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降临，上帝的同在已经进入了我们信徒的生命中，所以成为真实的属灵关系。所以圣灵降下来之后。这个上帝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我们与神同在，所以这个约柜 是象征的这个。所以在最后21节和22节没有再提约柜，是因为我们回到了新天新地，神与我们住在了一起。所以这个是我所看到的。那么第三个我所看到，我想大家一直就所不明白的，14万4千人在高歌。那在这个里头呢，我找了很多的资料，有看到14万4千，那就是12乘以12再乘1000，就是得到了这个数字。那么12代表什么？12代表的是旧约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么另外一个12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新约的12位使徒。那么1000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我查了很多的书，查都没有看到。啊，刚才我所讲的，我在一次在冥想，一直在想这个1000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开车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刚好有读到，叫做千禧年，就是神耶稣带的，骑着白马，后面有很多穿白衣的人跟随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是让我想到的是，就是说，圣灵告诉我们，这1000象征着这个蒙神救赎。忠心到底的圣徒，将与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1000代表是奖赏，所以14万4千，它只是一个象征的一个东西。实际上，神在圣经里头真正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忠心、尽心、有忠心、有信心，基于基督。而不向这个世界去妥协，都是要将属荣耀的一个奖赏。所以14万4千是讲的是忠实的基督徒，也其中我们知道有为神所殉道的基督徒，同时也有传道人，他们不与这个世界去妥协，他们是一个忠实于上帝的人。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所看到这一点。那么当时我问了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我说：“当信仰与生存有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什么？”他说：“我选择这个生存。”我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几乎是。我们讲每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基督徒，我们会选择生存，因为我们是为这个世界所妥协了，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我要有房贷、有车贷、有孩子的学习的费用，所有的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头，我完完全全。感觉这14万4千这些人，他们是配得的，因为他们已经不与这个世界妥协。就好像我们看到在圣经，神给的7个教会当中，只有一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神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受苦，他们在为这个神而受苦，他们不为。这个世界而妥协，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这3点。
太棒了！那您在默想这么多关于启示录的奥秘的时候，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呢？比方说14万4千，比方说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那您有没有联想到自己的命定呢？
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这样更。忠实的基督徒，所以这就是我所谈到的。我们过去看到十字架是一个悲伤的，实际这个十字架真正的告诉我们的意思，它是一种光明。十字架从上到下，是我们与神常常去交流、去祷告。十字架的横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是弟兄姊妹 之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这个一起来为神去服侍他。当然，今天我们也想到，就像那个朋友所讲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创世纪里头也，神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神并没说让我们去过得苦哈哈的，神告诉我们，我们去管理他这个世界，够就好。这也是我所能体会到的。
嗯，感谢主啊，谢谢啊！真的，神的话语一旦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有如活水江河的时候，水就借着道把我们洗净了，洗净了我们里面原来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也洗净了我们曾经肉体的私欲，以至于很多神的仆人们从此站起来以后，就能成为144,000军队里的其中一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鼓励送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让我们和黎弟兄一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李弟兄，今天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尤其是我们的
啊，
智
谢
慧
谢。
书啊。所以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依依不舍给大家说再见了。您可不可以为我们再来送上一份和我们的观众家人们素昧平生却能温暖我们一生的祝福？我给您一个挑战，可以吗？
嗯，是的，我讲的，我们常常讲，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寻找到贵人。谁是贵人？实际，今天我们讲。我们每个人的周边都有贵人，这些贵人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去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就是他们的贵人。当我们享受到贵人，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成为我们成为他人的贵人，所以这也是神所勉励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14章写道：“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隐藏起来，我们要成为他人的贵人。引领更多的人归向神。
感谢主，谢谢黎弟兄。今天呢，黎弟兄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非常丰富精彩的电影啊，哦，这部电影真的是从原来那个黑白色的厚重的历史开始讲述，一直讲述到您借着启示录来揭开神国的奥秘，而实际上这一切也揭示了您在神国当中自己的命定，就是在创世以先借着耶稣基督。您和我们大家都是被神拣选的那一位，很高兴认识您，也感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孙雅各牧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感谢主，谢谢黎弟兄，李凯文弟兄，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信息见证，他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真正彰显了神就是那真正的爱，他带领了。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我们。所以将来我们都会说，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切的事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命定就是那在锡安永远的福。锡安就是神的圣山，就是大卫的城，就是那个制高点，也就是今天我们听见的这3段故事。真实的感动李弟兄也感动了我们。相信我们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是因着一些基督徒的爱，那是一个真情真实真正的关怀接着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真理真光的照耀之下，我们进到。主的面前不再是看见一些没有真实价值的在他的这个描述中我们看见了 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以敬拜为中心，以神的圣殿神最后要带领我们进入的真是美好的永生。所以，我们并不是寻美平生却是温软一生直到永生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后悔的。没有一个位是后悔的，所以李弟兄的传扬福音，用神的话语感动了无数的人。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因为我们要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有这个双向的交通好，父神，愿你自己再一次的将主你刚才借着李弟兄说展开的这一个真光照耀在人的心中让我们来看见在我们还有一口气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是要经过那自战自短的苦楚，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你就是那真光，真光照耀。你就是让我们真正的看见真诚信真实者，也是让我们看见你是真知的主知道所有一切真知灼见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盼望跟我们的真爱遗留在人间，看见他的孩子们都是传承着主你给他们真实的生命的彰显。他们看见的真正的价值，就是在这个世上所有一切，都是主你真实安排的，让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在将来我们说主愿你快来，愿你再来，因为主在那启示录中间所说到的这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约柜一切的祝福。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是神作，你也是隐藏的玛拿，你是主发芽的杖石，然后复活永生你更是带领我们将来永永远远在你自己的家中为慈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曾经迷失，但是主你舍不得我们，你不愿意让我们走，所以。主啊，你就拯救我们，用各样的方式领我们回到你的家。愿你继续不断地用今天这一段的见证带领许多的人真是渴慕到真理真正的得到永恒的生命。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精彩的总结，谢
谢
谢。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下期的两个栏目。首先是本周末啊，美西时间2026年6月26日周五晚6点，北京台北时间2026年6月27日周六上午9点，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钟自强弟兄的专栏节目。钟自强弟兄的生命旅程由四个奇妙的巧合交织而成，跨越了四座城市，涉足四大领域，委身四间教会，经历四份工作。对他而言，这并非是巧合，而是上帝的恩典。如今呢，钟弟兄退而不休，在神学院任教，更担任很多家的这个顾问，将丰富的职场经验化作造就他人的祝福。这次他以材料为专业，为我们分享构建新耶路撒冷城材料的奥秘。为我们带来的专题讲座是《圣城探秘二：碧玉、黄金和珍珠》。哇，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个周末千万不要错过。好，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小人物大故事专栏，时间是美西时间2026年6月29日周一晚7点，北京台北时间是6月30日周二上午10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陈恩光医师。陈仁光医师是内科与安宁疗护医师，在疫情期间，他关怀癌末患者并传递福音。在经历母亲骤逝后，更加坚定地回应神的呼召，完成了富乐神学装备，并成立活出爱团契，专向餐饮与服务业的华人们分享基督的爱与盼望。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来收看陈恩光医师的见证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呢，现在请您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的嘉宾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但记得请您看完以后点赞、订阅并分享。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看看我们同工们发出的往期的视频和网页上的浏览信息。如果您加入群组呢，我们也可以邀请您看到每一期的嘉宾故事。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刚才苏雅各牧师所说的，我们要一直走到永生。因此我们邀请大家在主内同盟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